欢迎收听请跟随我，这次节目我们要继续谈修会的行政管理。那么王修女为我们准备的话题是介绍权力的来源及行使。王修女您好。
好，大家好。我们在上两次的这个谈话中间，我们介绍了社会管理的精神和它在历史中间一些演变。那今天我们就要正式谈到在这个权力的行使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东西啊？我们已经提到过说，权力的来源是天主啊，这是上次我们提得很清楚。那可这一点呢，我们是要不断的强调，不能够忘记的。当然权力的行使也有它的目的，我们要目的能够把握清楚的话呢，我们在行使上比较偏差的机会可能少一点。在修会管理的一个目的上面，我们回到基督的精神，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说，马尔谷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耶稣在召召门徒时候那两个目的。那他第一个目的是说为同他常在一起，那在一个修会的行政管理的目的也是，这是第一个目的。也就是说，一个修会的领导人他首先要达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建立以基督为中心有福音精神的一个信仰团体。不管他领导的是一个会院，或是一个社会的一部分，或甚至一个总会，那这一个大的目标他永远不能忘记。他领导他的属下，他的成员们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有福音精神的信仰团体。那这个团体呢，能够在相互信任很坦诚合作的气氛中不断的去成长，那达到个人和团体基督化的一个境界。我想修会的存在目的是要圣化成员的每个人，也圣化整个团体，那当然应该透过这个团体的圣化达到帮助别人的目的。所以这是他一个在权力行使时候记得的第一个目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这段福音中间的下一句话说，并未派遣他们去宣讲。那派遣他们去宣讲呢，也就是去完成教会托付给这个社会的使命，出去传教，去牧灵，或救助贫困弱小，或伸张正义，以促成神国的一个实现。而且特别是要显示天父的慈爱。所以这两个大的目的，一个是形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团体，一个是完成教会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那这两个大的目的是在修会管理的时候要记得的，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所以这个受派遣去宣讲，或者是派遣别人去宣讲，那这个派遣和受派遣之间呢，这种互动的关系，也就是服从愿的一个实现。所以这个权力的行使和服从愿是有连在一起的。那这个行政管理在实际上去实践的时候，它要注意哪些要点？目标清楚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运作？这个目标刚才我提到的是一个大的目标，就是说我们要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继续不断努力的一个终极的目标。那可是在我们实行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目标变成一个进程的和中程的，我们把它要缩小范围，因为只有一个大目标，我们就做起来觉得不很切实。所以在一个行政管理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目标也是进程的一个中程目标更要去了确定。所以对于修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以前提到过的，有他的神修生活，有他团体生活，有使徒工作，还有他的培育工作，这四个大的方面，他都应该定下来很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呢，肯定说我们也是在 一个月中间我们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在一年中间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或者三年中间需要达到什么目标。那这些目标呢，都应该是经过整个团体的一种讨论，大家能够交换意见，达到一个共识以后确定起来，然后按部就班去实行。那这是领导人的责任，一个行政管理，一个领导人必须要去做的。他也许可以很简单的就自己定一个目标告诉大家去实行，我想那个效果会不太一样。如果他和大家都交换过意见，那大家共同定一个目标，实现起来一定更容易达到一个效果，应该有的效果。所以在这个目标确定以后，他应该有更有找到有效的策略和方法去达到这个目标。目标定了不够，我们还具备有一个途径。那当然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介绍很多的方法，我们现在正介绍一些大的原则。我想这些原则中间可能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人尽其才。那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一句话，
是
人尽其才。那人尽其才的就是说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地方，让每个人都能够发挥他的优点，感到他自己被信任受尊重，能够很快乐的去工作。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被信任受尊重，而且又能够发挥他的长处的时候，他会尽其所能把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好。那如果每一个人团体中间每一个成员都这样做的话，那整个团体的对整个团体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一个这个策略的问题，一个方法的问题。所以一个做掌上的应该了解他的成员们他的长点长处在哪里，他的短处在哪里，然后按照他的一个能力去给他安排工作，使整个的配合能够很好。那除了人尽其才用，我们也可以说物尽其用。我们都知道现在大部分的社会在这个物质方面是相当的缺少，都不是有很充足的一个物质的或是财力的一些来源。但是如何将这个有限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去利用，这需要一些动脑筋。那其实这是很好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发挥天主给我们的这个思想的能力，我们克服困难，在有限的资源使我们把充分的去利用，能够使我们的工作有效的完成。此外在这个策略方面也要注意到一个原则，就是说确定能够保证分工和合作之间的平衡。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分工，那只是分工还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合作。那有的我看到有些社会团体的话，常常分工做得很好，每个人都知道他做什么，而且纸上也是那个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可是呢合作的效果不太好。分工太清楚，但是没有做到效合作的话，失掉一些平衡，使整个的工作还是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想在这个策略和方法上面，这三点都是同等的重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然后达到分工合作的平衡点。
指导兄，您有您个人有蛮多这个辅导其他修会的这个经验哦，那么或者是说是带领团体的一些经验，那么您常常就是可能是以第三者或者是旁观者啊去帮他们看问题，那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还有就是确立分工啊，会不会常常是一些团体忽略到了某一项而形成一些问题？就您的经验来说的话，
对，我想大概有的时候把不合适的人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可能是最糟糕的，
是最大的问题。
一方面这个人很不快乐，那另一方面整个的工作都受到影响。如果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也许开始是放还算适当，但是他没有感到受尊重。我觉得在我的经验中间，如果每一个人感到受尊重，其实他有缺点，一定有缺点的，不可能一个人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那如果他觉得领导人对他欣赏， 在他有缺点的时候甚至还帮他弥补的话，我相信他会下次的，他其实是卖力去做。
嗯，对，这还是牵涉到这个领导风格的问题、哦、
我觉得很重要的
是。
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目标的确立有效的一个策略以外呢，我想一个协调和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掌上发挥的一个角色。那谈这个的时候我先谈一个失败的例子啊。那有的做领导人的做掌上的啊，他太注意到说不要摆架子啊，要做仆人，要和大家打成一片啊，这都很好的。可是呢他忘记了他领导的角色。比如说在一个，如果我们一个修会的堂区服务，在暑期呢堂区办了些药理班，那很多小朋友来上课，分好多班。那这时候这个做院长的，他觉得说我要和每一位修女都一样，我跟他们是平等的，那不要让他们觉得说我是长相，所以呢他也带领一班药理班。那当带一班小朋友药理班的时候，需要他投入全部的时间。那这个院长呢没有办法带了一班，所以他全部时间投入这一带领这一班上面。这个时候呢是整个的药理班呢群龙无首。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所以我强调就是说，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是一个整体的监控，要监督控制。这个监控不是一个坏的一个意思，是一个好的方面讲的。他随时要能够掌握住各个单位的状况，按照需要给他鼓励、协助、补救，或是必要的时候在人和人之间沟通协调，这样呢确保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达到目的。所以这个协调和沟通是掌上必须要进入角色，好像是怀孕有一样。因为人和人之间合作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冲突，比如个性不同，那掌上如果可以注意到，事先注意到，能够使他化解的话，是很重要的，是整个工作完成的啊。那这种协调和沟通呢，我想强调说不只是直线的，就是院长和每一位修女，他也要促成修女和修女之间的一个沟通。在整个工作中间，各个成员都知道其他人的职务是什么，才能谈合作。否则常有的现象就是说，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大家都推到赶快去问院长，赶快去问院长，每件事情都要去问院长。那这个时候就明显的表达出来说，这个整个团体中间没有平面的协调和沟通，那它的效率会打折扣。这个协调沟通呢也包括说，一个做一个修院院长的，就是像大堂的状况，修院属于这个教会，属于教区主教，那他这个院长呢应该也做修女们和主教上级长上之间的沟通管道。他一方面如果主教上级长上有一些话要传达，他要很忠实的传达上级长上的决策，这个传达中间不能够出现一些把他自己的意见加进来，他应该忠实的传达上级的一个意见。那另外代表他的属下，他的修女们呢，他应该很有勇气的向主教表达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看法。那这是一个站在一个中间人，一个向上表达、向下表达的一个地位。那只有他很忠实的执行到这一件工作，他才能够促成真正的团结。那很多时候发生问题也在这个地方，一个中间的传达人没有尽到他的职责。所以这是协调沟通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此外我们还可以谈到说，一个全在这个行政管理上面重要第四点，就是说不但有了目标有方法，中间在实行的时候有协调沟通，那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检讨和评估。这一点也是在社会管理中间也许过去常常会被忽略的。也就是说检讨和评估呢，就是说按照我们既定的目标，我们定期做检讨，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修院和我们的修会是否真正在建立一个信仰的团体，我们有没有真正完成教会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如果时常做检讨，会及早发现这个偏差，而且呢及时做调整，就不会是很长的时间以后才发现再调整就来不及。那第一个检讨和评估呢，应该是用福音的精神，用福音的价值观来反省我们的使徒工作。我们的使徒工作这一份工作是否真正在拓展神国，拓展天主的国，或是我们只是在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追求我们自己修会的名誉，甚至追求我个人我做院长的一个名誉。我们要真心的诚恳的来问自己。那我们用福音的精神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工作成败虽然重要，可人更是重要的。有时候天主利用我们在工作上的失败，使参与的人能够成长，那个是真正的成功。最好的例子就是伯多禄，伯多禄失败了，可是他也成长了。所以如果说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间，我们表面上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整个团体都更成熟，更能够相似基督，那做个院长要放心，你是成功的，不是失败的。
是，
所以这些重点我想在行一个管理上面是不能够忽略这些重点。当然在这个最后我也提到一点，就是说关于这个权力形式上面可能也会有些偏差的地方。一个从长相角度来看，它什么偏差呢？首先可能有些人他是太强了，一个做长相的太强，因为他很强，所以他会常有自我表现的一种现象发生啊。那要自我表现呢，给他的属下给他的成员没有机会发挥他们自己，那这不是很好的领导。那另外一个长相如果是过分软弱的话，那这时候会发生的现象就是说团体中间会出来一个强者，他主宰一切，那弱小者呢受到压迫，那整个的工作变成漫无目标，没有办法给达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偏差。那还有一个偏差也会普遍发生，就是长相很明显的在他的属下中间有他所喜欢的和他不喜欢的人，这样会造成团体的分裂。有时候我们说大家都知道，整个团体都知道说长相最得力的助手是谁，那这时候已经不是很好的现象了，所以这是在长相本身要注意的。那另外在沟通上面的问题呢，就是成员他们意见无法上达，或长相的意愿在传达中间被变质，因而或是只有直线的沟通而没有平面的沟通，这些偏差都可能引起来我们在行政管理上面有一些不好的效果，应该注意的。
是，我们谢谢王修女啊，在这次节目中为我们介绍权力的来源还有行使。那么有关的内容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身为修会的领导或是长上应当如何运用权力来充分发挥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功能。那么当然所提及的观点我想也可能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啊，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团体当中的个人，如果懂得其中道理的话，那么对我们的信仰、工作、生活还有人际关系相信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再次谢谢王修你的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